郑成功的老娘田川氏死了。作为大孝子，郑成功是悲痛欲绝，命令三军百姓全都举哀。这安平一地好像下了大雪一样，是一片白呀，很多人都哭了。满营众将亲戚朋友全来吊唁，郑成功的叔叔郑鸿逵老将军也到了，祭奠完了就劝郑成功：“贤侄啊，千万节哀。”那郑成功听劝呢，哭起来没完，算怎么回事？止住了眼泪，款待叔叔。在酒席宴前，郑鸿逵是郑重其事，告诉郑成功：“我现在把我的兵权、我的战船、我的器械、我的寄养，如数交给老贤侄啊！我老了，不中用了。老贤侄青春年少，前途无量啊！”郑成功真没想到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肯交兵权，好几万军队，那说着玩呢，就是一愣。老人家此话当真？哎，我是开玩笑的人吗？君无戏言呐，当着你娘的灵位，我能胡说八道吗？郑成功赶紧站起来，一躬扫地呀、啊：“叔叔，若如此，让我怎么报答您呢？”哎呀，孩子，你肩担重任，能够反清复明，叔叔我就感恩不尽了，我得谢谢你，还用你谢谢我吗？这事儿就拍了板了。没到三天的时间，郑鸿逵说话算数，领着郑成功清点战船、花名册，所有的东西全都交给郑成功了。老头呢，就留下500人，带了点银子，退归白沙岛养老去了。临行之时告诉郑成功：“别看我老了，万一有用我之处，事先跟我打招呼，我是竭尽全力。”是是是是。郑成功把郑鸿逵送走了。可是郑成功白得了好几万人马，郑成功心里也感觉到沉重啊。因为现在不是太平天下，大敌当前，清兵虎视眈眈，就离着不远，随时随地就是一场大战啊。因此郑成功不敢耽误时间，是日夜操练人马，特别是水军，一天就当好几天过呀。他在这训练人马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厦门岛那块还有一片领地，占领者叫郑采和郑莲。您还记得吗？前面书咱说过，现在啊靠着沿海边上三足鼎立，郑成功、郑鸿逵和郑采都是老郑家，全都拥兵自重。郑成功原来没什么人，都是郑鸿逵给他的人。要讲人数，属郑成功的人少，那么郑鸿逵和郑采是大班头。现在郑鸿逵把兵权交给郑成功了，郑成功又变成了大帮头，相比之下这郑采就差多了。这么大个事儿，郑采能不知道吗？哎呀，他是唉声叹气，紧锁双眉呀。郑采在军营里坐着，心说：“我现在也占着一片领地，算算自己手下的人马不足30000，也差不多少。哎呀，我叔叔郑鸿逵把兵权交给郑成功了，老头是深明大义呀、啊。好，我赞成。我怎么办？我是依然跟郑成功各把一摊呢，是我们俩联合起来共同抗清。根据各地失败的经验教训来看，得拧成一股绳， 心呢得往一块想，劲儿得往一块使，人多力量大。我跟郑成功比较而言，我照人家差远了。无论从脑袋瓜好使不好使，从才干从各个方面远不如郑成功。不过讲我也学我叔叔，我也把兵权交给郑成功，就算了吧。但是这么大个事儿，他得找人参考参考。找谁呀？找他姨娘所生的亲兄弟，叫郑莲，他亲哥俩，他比郑莲大着两岁，现在哥俩同掌兵权。别看郑彩说了算，像这么大的事儿也跟兄弟得商量商量。他派人呢把郑莲给请来了。这郑莲比他哥还高着半头，长得是五大三粗，驴性霸道的，满身的甲胄，进屋里是气喘吁吁。哥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我能找你来，坐坐坐。你把盔甲卸了，宽松宽松。有件大事儿，咱哥俩商量商量。好嘞。郑莲摘盔卸甲，换了一身软烧的衣服，然后坐他哥对面，边喝水边问哥。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？兄弟，咱家老叔郑鸿逵把兵权交给郑成功了，你知道这事儿？
那怎么不知道？
头两天我就听说了。所以根据这个事儿啊，哥哥我犯了寻思了，我两天没睡好觉，颠过来调过去啊，我就想，你说咱们从属一个祖宗留下来的，在这么个小地方还各自拥兵自重，叫人看着都笑话。论才能咱远不如郑成功，而且那个人也不错。我也打算效仿叔叔，把咱的兵权也交给郑成功，咱们在他手下当一员战将，叫咱们怎么干咱就怎么干，你说那有多好啊。咱要这样长此下去，我恐怕支撑不住啊。我跟兄弟你商议商议，你看你有什么看法？哎，这郑彩还没等说完呢，这郑莲就翻了啊，啪一拍桌子，把郑彩吓了一跳。你怎么了？你疯了？哥哥你有病啊你？
哎呦，我真不明白，
我以小犯上了啊，咱叔叔郑鸿逵就有病，他是个贱种，吃饱了撑的，把好几万人马平白无故交给郑成功了。他该郑成功的，欠郑成功的，哎，我都想了，命，这就是命啊！他是个贱种，他欠郑成功的。我刚想跟哥哥你商量呢，哎，你找我商量这件事儿，咱们也把兵权让出去，根本就不可能。但我这说就通不过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吵吵什么？你坐坐坐坐，我这不是找你商议，你根本就不应该跟我商议。郑成功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不服他，他不就是读书读的多点吗？你看这个捧他，那个捧他，把他捧的神乎其神的，皇上加封的官也比咱都大得多。我从心眼里我不服他，哥别往下说了。兄弟，咱是姨娘所生啊，咱平心静气的说，你不服也不好使，那是你个人的事儿。的确，郑成功比你我弟兄强得多得多啊。那你说，咱不把兵权交出去，咱就各守一摊儿，清兵打来。你能盯得住，是我能盯得住。你看着吗？大战一触即发，也可能咱这会儿在这说话，一会儿就打起来了。清军的铁骑谁能阻挡得住？大敌当前呢，咱得想个万全之策呀。不是迫不得已，哥哥也不想这个下策。哎，哥哥，说到这儿了，我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啊？咱这么行不行？啊，说吧。 要不咱投降清廷得了，拿这几万人马做本钱呗，祸患祸两头乐呗。哎，我们投降他，他怎么的也得给咱个官吧。哥呀，你少说也弄个游击将军，我损到家了也得当个守备，那吃国家的喝国家的 那有多好啊！这叫顺应潮流啊。哥呀，干脆咱们投降啊！对呀，这下还没等郑莲说完呢，脸上重重挨了一记耳光子，把他打的身子一摘愣，扑了扑了脑袋就愣住了。哥，你打我，打死你！哎，我兄弟，哎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你说我有病，我看你的病比我还严重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是汉人，那清朝是咱的民族敌人，深仇大恨呢。你怎么能想到投降敌人？哎呀哎呀，你不是疯了，你就是痴呆了，你把老祖宗你都忘了。我告诉你兄弟，我虽然没能耐，就即使我不投靠郑成功，我不把人马交给他，我站到一兵一卒，我抹脖子上吊投海，我也不能投降。你这个败类，你就是我兄弟，换个旁人，我宰了他，把他大卸八块。哥哥，你真疯了，你笑什么？哥，我笑你太迂腐了。我说哥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清兵对抗啊？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说，投降的何止你我呀，那么大有人在吗？洪承畴比咱得强几辈子，不也投降了吗？吴三桂比咱强多少辈子，不也投降了吗？多如牛毛啊。反过来说，不祥的像严英、袁史、科法等等等等，不把性命丢了吗？能怎么的？你死卖多钱一斤？谁说你一声好，说青史标明，那玩意有什么用啊？当吃当喝呀，能当得了荣华富贵吗？哥，把眼睛擦亮点，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钻牛角尖啊那就是傻子。哥呀，反正我跟你说了啊，你打我也好，你骂我也好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你要不投降，我可领人投降。咱俩手下这人，咱俩俩人一天做五吧，得你一半我一半吧，你说了也算，我说了也得算呢。实在不行分道扬镳，你把人马分出一半来，我投降。你敢？哎，我郑莲，咱哥说正话啊，你要真这么做了，休怪哥哥我无情。哥俩闹翻了，不欢而散，把郑彩气得呼呼的。哎呀，心说这他怎么这样，从小他就横行霸道，长大了之后也不做好事，非嫖即赌。哎，现在在军营之中也不守军纪，就是我兄弟，我没办法就得了，一点情理也不通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到底是把兵权交出去呢，是不交？这玩意儿他是犹豫不决呀，人得经过思想斗争。安下郑彩咱不说，单说郑莲，气呼呼回到自己的府里头，到了府里往那儿一坐，瞅什么都不顺眼。心说我大哥真蠢，我说那话是真的，你不投降我投降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不能再往下蹭了。哎，他正胡思乱想的功夫，就听府外响起了脚步声音，有人哭着进了屋了。 大哥呀，定远大哥呀，这郑莲吓了一跳，一看进来这主满身是血，那脸上脖子上全是血了。哎，定睛一看，谁呀？过命的好朋友，换帖的把兄弟，姓张，叫张云飞，是自己手下的死党啊。他们俩从小在一块长大的，张云飞是手下的偏将。这一个这怎么查？这是云飞，你怎么了？哈哈，丁远大哥呀，哎，你跟我报仇啊！郑成功把我耳朵拉下一个去。郑莲仔细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因为那头发长挡着，这一撩头发是在看清，把耳朵给砍下去了，怪不留那么些血呢。郑成功为什么砍你的耳朵？说，哎呀，快上点药吧，疼死我了！快快快，找医官。医官找来，给上药包扎，疼得他直哆嗦。一会儿洗净了，包扎完了，上了止疼药，好多了。他坐那儿脸煞黄啊，他是怎么回事？说实话，说实话，怎么回事？丁元大哥是怎么回事？那个说他怎么管郑莲叫丁元大哥呢？原来那个小朝廷隆武皇帝曾经加封郑莲呢是定远侯，这帮侯爵一份，所以跟他亲近的人都管他叫定远哥，就是这么的称呼他定远大哥。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张云飞这小子没说实话，添油加醋，是编巴造魔。真实的情况是他一向不务正业，后头有郑莲，郑莲是侯爷，我怕谁呀？他跟他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他也瞧不起郑成功，跟他主子学的。因为呢，三足鼎立，各把一摊，下文这地方不大，有一片海域，有一片陆地，都归他们管。他不仅在自己这领地里头横行霸道，有时候他出圈到郑成功那个领地和海域去做坏事去。今儿个就出这么个事儿，他指挥着十几只船，船是一边打鱼一边收税。张云飞一看这鱼打的不多，他就问怎么打这么点鱼。今天风向不对，那鱼群呢都跑到郑成功那水域那边去了，所以咱就打不多。怎么税钱收这么少？他一般的商船呢都在那边过，都叫郑成功他们收了税了，所以咱这也不多，叫人给劫了一下子，咱这块占下风头。他妈的来的，张成功算个老几儿，样样他只头一口，听我的命令，跨过海域上那边捕鱼去。别介，原来咱三家约法三章都定好了，不能越过海域，到人家那边是侵犯了人家，不跟郑成功大将军打招呼，咱就私自闯过去，那边不合适吧。他妈听我的，听你们的，听我的，走。越界打鱼，其实郑成功能顾得过来，打点鱼就打点鱼，也就无所谓。哟，他们还收税，正好有商船队在这经过，原这个税啊应当是郑成功属下的人收，没说张云飞这小子对郑成功不服嘛，这就是横行霸道，他跑这来收税来了。你看商队的负责人就说，将军啊，我们交过税钱了，怎么你还收第二份？我们交完了，您看这是凭证。我不看不看不看，那是郑成功收的，我收的归我啊，这是郑莲定远侯的属下，谁在这交钱？人家能交吗？这不交他就大发淫威，把这些商人捆绑起来一顿判揍还不说，把人的货物全给没收了。 在搬运货物的时候发现呀，这商队老板的小夫人长得有几分姿色了，
哈哈，
也归我。他对这个女人是百般调戏，这女人是又哭又喊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郑成功亲自巡查，怎么那么巧赶上这个事儿了？因为郑成功一天等于好几天过，除了抓紧训练水军陆军之外，他就读书，此外他要查一查这军事的纪律，这个纪律是至关重要的，越在这节骨眼上抓得越要紧。亲自驾船在海上巡逻，一看这怎么回事，是那么些船交织在一起，船上又传出女子的呼救声，就知道出事儿，快前进。他的巡逻船到了，大将军到。这一下把张云飞吓得可不轻，他一撒手把女人松开了，回头一看郑成功。一开始他怕，后来他脑瓜一转，怎么的，你郑成功管得着你手下的人，你管不着我，我的顶头上司 那不是你，我听你的干嘛。想到这他心里头有主心骨了，站到船头抱着肩膀没动。郑成功到近前了，就问他，你不是张云飞吗？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收税。收税？这属于我们的领地，你收得着税吗？你的领地？我这事儿怪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，这天地水应当属于大家共同所有吧，哎，你可以收税，我从什么收不着，哎，跟笑话一样。郑成功一听这小子不讲道理，又问他，方才你做了什么坏事了？我做什么坏事，郑连将军负责呀，你算个劲儿，你管得着我吗？你说他就这么样，郑成功能答应他吗？郑成功火往上撞，郑连怎么的了？嗯，郑连也得归我管辖，我是大将军，我是朝廷任命的，你小小的一名偏将竟敢跟我顶嘴，无视军纪，这还了得，把他绑了。军士们跳过船去拿绳子，刚要捆他，他苍狼把宝剑拽出来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，谁敢绑我呀。郑成功一看他要动武，亲自跳到船上去，怎么绑你，你不服吗？我当然不服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你过来 我认识你，我的宝剑可不认识你。说着摆剑便刺。郑成功从来没遇上过这事儿，自己的属下敢对自己如此无礼，使他是怒发冲冠的。他一看宝剑奔面门来了，郑成功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，伸出一只手就撑，把张云飞的手腕子给抓住了，三个手指头一使劲，哎呦我的妈，宝剑落地。